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基督工作的一部分，他的降卑。整本新约圣经都在告诉我们，降卑与升高的基督是福音信息的核心。降卑包括了基督道成肉身、无罪与顺服的一生，以及代赎性的死亡。那么基督的升高呢，包括了他的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代求以及第二次的再来。我们先来看基督升高的第一部分，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高是从他的复活开始的。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基础。正因为基督的复活如此重要，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新约圣经的教导来说也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既然复活对新约圣经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了解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基督的复活确保了我们的重生。在彼得的第一封书信当中，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彼得特别的将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自己的重生，或者说与我们得着新生命联系起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复活的生命在一个人性的身体里面，他也拥有人性和人的灵魂，但是他完美的永远的与神相交，并且顺服父神。在基督的复活里，基督是为我们得着了这样的生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得到像基督一样本质的全部的新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变化，仍然有软弱，会衰老，也会死亡。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拥有了复活的生命大能，这是透过他的复活，基督为我们赢得的新生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正是得着了这样的一种生命。如此，基督借着他的复活，为我们赢得我们重生时所领受的新生命样式。那么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称义的保证。保罗只在一段经文里面明确地说到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称义有关联。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从死里复活，乃是神宣告说他称许基督的救赎工作。神将他升为至高，是因为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父神复活基督，表明神悦纳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苦和死，认为基督的任务已经完成，无需再停留在死亡之中，再没有罪需要抵偿，再没有神的愤怒需要承受，也再没有罪责要受刑罚，一切都已经完全抵偿，再没有罪责。神使基督复活，犹如对基督说， 我赞许你做的，你蒙了我的悦纳。因此保罗可以说，基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倘若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神悦纳基督的宣告也是对我们悦纳的宣告。犹如父神对基督说，一切罪的刑罚已经被抵偿了，你在我眼中无罪，被称为义。基督的复活确保我们复活的时候也会有完美的身体。新约圣经有好几处经文把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最终身体的复活相提并论。有关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之间的关系最详尽的解释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58节，保罗从农耕取了个比喻，称呼基督为出熟的果子，显明我们将会如同基督一样。正如出熟的果子或者刚成熟的谷物能够表明跟随其后的收成会怎么样，基督作为出熟的果子同样表明当神最后收成的时候会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去到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身体将会如何？基督复活后，手脚仍然有钉痕，肋旁仍然有枪刺的钉痕。有人怀疑说，这是否表示我们今生严重的伤痕仍然会存留在我们复活的身体里呢？其实我们很可能不会再有今生的伤痕，我们的身体将会变得完美和不朽，并且在荣耀当中。基督保留他的钉痕是因为钉痕是独特的，钉痕提醒我们基督是为我们受苦和受死。事实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伤痕和内部的损毁都已经被治愈了，唯有他的手脚和肋旁的伤痕仍然存留，以证明他是曾经为我们受死。基督的伤痕仍然存留并不表明我们的伤痕也会存留，其实所有的伤痕都会被治愈，所有都变得完美和完整。这是基督升高的第一部分，就是基督的复活。接下来我们看基督的升天。基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40天，然后带门徒出去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外边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这些记述所形容的事件都在特别向门徒表明耶稣往另外一个地方去，耶稣并非突然从门徒眼中消失使他们看不见他，而是渐渐地在他们眼前上升，然后有云彩在他们眼前把他提去。但天使立即说他会像升上天一样再回来。基督复活的身体受制于空间，就表明耶稣升上天时是往某一个地方去了。基督升天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坐在天父的右边，坐在天父的宝座上，借着基督的升天，他能够作为君王治理所有的受造世界，直到一切都完全臣服于他的面前。基督的升天同样对差遣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来说是必须的。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就做出了这样的宣告，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因为基督的升天，他得以受了应许的圣灵，并且作为伟大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将圣灵浇灌在他的教会中，成为祝福。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代求者，他也需要先升到天上。在希伯来书8章，基督的代求是他为他的百姓所做的祭司性工作，而基督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必须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这样在永恒中的祭祀工作 必须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所以他升天方能成就这事。最后很清楚，我们知道基督只有升天才能降临再来。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20-21节也向圣殿中的人宣告说，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神计划的奥秘之处，但是彼得所说的表明，耶稣首先需要升到天上，在那里治理和给教会能力，以使神的国得以扩展。基督的升天为我们确保了教会从基督所领受的一切益处。如果基督不升天，那么其他的应许就变得不可能。我们接下来看基督坐宝座。基督升天后得着荣耀的其中一个具体描述，就是他坐在神的右边。有时经文说他在神的右边坐下。旧约预言弥赛亚将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在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当基督升回到天上，他成就了这一应许。希伯来书1:3说，基督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基督被迎接到神那里，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为了戏剧性的表明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正如当人完成了重大任务后会坐下来享受任务完成的满足，耶稣也坐在神的右边，象征着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耶稣坐在神的右边，除了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之外，还表示他接受了权柄，统管宇宙。正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基督可以为他的百姓代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基督升高工作的一部分，基督作为代求者。圣经教导说代求者给我们拯救，但是基督在天上作为代求者究竟怎样拯救我们呢？首先，基督作为中保能拯救我们，因为基督祭司心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基督做中保并不是因为他作为挽回祭的工作没有做完，他作为代赎祭物的工作已经在十字架上永远的完成了。但是呢，他作为挽回祭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作为祭司的工作。在成为罪的赎价之后，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并且将圣灵浇灌给教会。这些赎罪事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基督在父神面前为他来拯救的那些罪人代求。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或者没有升天，那么他就不能作为一个代求者出现在神的面前。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那么他的祭司工作就是不完全的。圣经明确地见证了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并且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现在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持续的有效的代求，基督的代求确保了我们最终的救赎。基督的代求是神给他百姓能力以持续在信心和顺服上长进的方法。神的计划是他所拣选的要在信心和顺服上坚韧。神如何成就这样的计划呢？神成就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基督持续地为我们代求。基督祭司性的代求不但是持续的，而且是有效的。这就是约翰福音11:42告诉我们的。耶稣在那里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意味着说，基督的代求总是有效的，总是被成就的。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22:31-32为彼得的祷告一样，耶稣也为所有他的百姓祷告。耶稣的祷告内容是蒙拣选的能够在信心和顺服上坚忍，直到最后的救赎。神也答应他儿子的祷告。希伯来书7:25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基督升高工作的最后一部分，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意味着我们将与他和天父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中这样应许我们，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把天堂比喻为有很多房间的一幢大房子，他现在已经回到天父的房子里，要为每一个基督徒预备地方。这里的要点是说，因为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天堂里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样。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去了一个陌生可怕的地方，我们会永远的属于天父的房子。保罗在澄清帖撒罗尼迦人对耶稣再来的疑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当时帖撒罗尼迦人错误地认为，如果在最终救赎临到之前就死了，那么就会错过基督再来所带来的彻底救赎。但是保罗说，他们不应该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为死人忧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耶稣的再来会给活的、死的人都带来救赎。彻底救赎的意思就是永远的与主同在。这一永远的与主同在是由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触发的。到那时候呢，我们都会与主永远的同在。基督的再来还会给我们带来荣耀。保罗宣告说，基督再来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带来荣耀的。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腓立比书3:20-21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有限的身体是卑贱的，因为它会衰老，会生病，最后也会死。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荣耀的身体，使我们得着与他相似的身体。基督的再来对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荣耀的时刻。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已经将每一个信徒与他所爱的圣子相连接，所以基督救赎所带来的益处就和我们相关了。我们在灵里面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也在灵里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圣经两次教导说，基督的再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哥罗西书3:4这样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的意思是说， 基督徒的真身份现在是部分的显露的，因为我们人受到罪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是在灵里面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我们真实的身份会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显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有一个再来。基督的再来意味着我们真身份的显明，也包括了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就学习了基督的工作，它的前半部分就是基督的降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基督的工作后半部分，它的升高。我们以前一说起基督的升高，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他的复活与升天，
对，
是吧？
是。
但是今天这堂课学完之后，会不会让我们对基督的升高有了更整全的认识和了解？
是啊，我想这个基督的升高的这种整全性，它不仅是关乎到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教义的完整性，它也更加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信仰的根基和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像是它这里面也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就是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主常常带来的一个信心的力量和安慰吧。因为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得胜的底气。那耶稣的升高，他是标志着基督救赎工作的完成，所以他也是以得胜者的身份回归到了天父。那因为他升天坐在天父那里，就是包括他坐宝座嘛，他就成为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这个是非常显然的。所以呢，也因为他升天坐在天父的宝座的旁边，他才能够去差遣圣灵，建立教会，并且赋予我们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他的这个升高实际上是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活着是特别有关联的。也包括他作为中保啊，因为他是经历过我们人的过程嘛，所以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体会，所以我们向他求，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有那种保证吧。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相信他会再来，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来的时候就会终结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得着真正的终极的胜利。所以这每一部分来讲，我觉得对我们的信心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我们信心的确据，也是我们真实的盼望。
是。那思雨呢，你觉得基督的升高不单单是复活升天，还包括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在为我们代求，以及他会再来，这样一个整全的升高，对你来说认识基督的工作会有帮助吗？
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呢，讲到他的升高，我们也看到基督他已经就是复活了，然后他升天，然后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呢，他还有一个工作，他继续的为信他的人来代求。我想这个工作他是到现在一直都还在的。也就是说，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还继续的为着他的子民来祷告。那这一点就是让我看到，也让我认识到，其实基督他一直的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所以这一点的话确保了我们最终的一个救赎。
是。那今天呢，我们看了基督的升高，对我们来说，当我们想到基督的升高的时候， 有什么切实的应用和期待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因为主他升高就意味着他已经真正的得胜了。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即便是经历又大又难的事，甚至是经历这个死因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主他得胜了，他现在是得胜的君王，他坐在宝座上。因此我们不害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很多的困苦，即便是死亡，我们也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特别是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所经历的，每当陷入到这个就是困苦的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想到主他今天是与我同在的，他在为我代求的，他虽然是坐在这个高天宝座上，但是他已经差遣圣灵与我同在，所以他知道我，哪怕是我非常没有任何的力量向他去求助，但是他知道我完全的状况和处境，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安慰。
嗯，
其实我常常跟别人分享，就是基督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死了之后，我们人的灵魂将来要回到天父那里。我想这也是基督他升高就是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将来的盼望是在永恒的。所以今天我所发生的这些，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我在生活当中经历的不如意，我仍然可以有盼望的生活着。因为呢，神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这个至暂至亲的苦楚将来会有盼望的。
嗯，
是有得荣耀的。
是你们讲到的是期待啊，我会怎么应用基督的升高呢？我会应用他的代求和再来。因为当我们现在如果遇到一个艰难和困境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对不对？但是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每当我想到耶稣基督他在为我代求的时候，我就有了安慰。
嗯，
不单单是我在祷告，那一位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宝座右边的得胜者羔羊耶稣基督，他也在看顾我，他也在时时刻刻的为我代求。这样一个事实难道不足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吗？那这是第一个应用。还有第二个应用，就是基督的再来。我们真的知道确信甚至是期待基督的再来吗？这一件事情会不会被我们眼前的这纷纷扰扰给扰乱了？我们仿佛觉得基督他不会再来，或者不会现在来，我们被眼前的生活所困住了。但是基督的再来是一个确定的，而且是一个我不知道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带给我盼望。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啊，对啊，
是。
所以这就是基督工作的第二部分，他的升高。那到此呢，我们就学完了基督的属性以及基督的工作，盼望呢基督的工作真实的给你带来盼望，给你带来安慰，也让你对基督有更整全的认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来君王，荣耀君王，我们审判你降临，公义之主，圣洁羔羊，我们愿意。